印度对于亚太战略的解读令美澳日颇为失望，而中国与印度的经贸外交关系表面上看起来亦迅速升温。有人评价印度是四方同盟中最脆弱的一环，亦有人认为川普总统的经济政策正在失去印度。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美国正在加紧制定一些补救措施，希望印度不会偏移到中国阵营之中去。在四方同盟的伙伴对印度感到失望的同时，印度对美国的失望情绪亦正在上升。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克莱伯瑞近日以川普正在失去印度为题撰写了文章，指出川普政府极力拉拢印度制衡中国的政策并没有几大成效，相反美印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克莱伯瑞的文章认为，川普总统的私人公司在印度有五座正在建成或者已经建成的房地产项目，印度成为该公司最大的海外市场。无论从商业关系还是从意识形态认同的角度来看，印度都被川普政府视为印太战略中的重要伙伴。美国政府的外交智囊都将印度视为在亚洲平衡中国崛起的关键因素，但是美国的一些具体做法和他的亚太战略的构想并不一致。克莱伯瑞举例说，上个月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突然取消了一次早已经约定与印度高管的会谈，蓬佩奥给出的理由是他将出访北韩，但是在印度政府眼中，这样的举动被看作是傲慢或者轻视。加上之前美国政府限制 H1B 签证对印度外包企业产生的影响，对伊朗制裁或者将引发的对印度的间接惩罚，贸易战涉及印度的降类关税，以及指责印度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政策，这一切令印度人感觉到川普总统上台时所说的没有任何双边关系比美印之间的关系更重要，实在是有些言行不一。如果说美国对印度的轻视态度部分原因在于它在川普政府应对现阶段外交领域众多投水中并非首要考量，这样印度对亚太战略的表态或者是美国对它感到失望的另外一部分原因。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资深防务研究员格罗斯曼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指出，美日澳印四方同盟的命运仍然十分脆弱，而印度是其中最脆弱的一环。格罗斯曼认为，自从今年四月莫扎非正式会晤之后，印度对于四方同盟就不再那么热心。新德里拒绝澳大利亚想参加在印度南部海域举行的美日印联合军演的请求，这个被观察家广泛解读为印度不愿意直接对抗中国的示意。六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莫迪总理在主旨演讲中回避提及四方同盟的概念，回避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做出批评，而是强调印度不会将印太地区视为一种战略或者是一个有成员的俱乐部。这个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批评中国的激烈言辞大相径庭。莫迪仲在演讲中表示，四月与习主席举行的为期两日的非正式会晤帮助了印度巩固对彼此的了解，即是中印两国之间强大而稳定的关系是全世界和平与进步的重要因素。他坚信当印度和中国在互相理解与信任的基础上携手合作，对彼此利益更为关注时，亚洲和世界将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随后莫迪在青岛参加上合组织峰会时，不单止与中方达成合作解决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区域性问题的共识，还在共同签署的青岛宣言中明确提到，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遭遇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更多挑战，矛头直指川普政府的经济政策。七月初有报道称，新德里向中国和俄罗斯介绍了印度版本的印太政策，其中一个关键点在于印度认为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东南亚国家联盟应该是印太的中心，而不是四方同盟或者同盟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格罗斯曼认为，即使在印太地区，印度与中国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利益冲突，但是鉴于印度的这些言行，为了避免直接对抗中国，新德里最终仍然有可能主动退出四方同盟，或者如果印度未来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北京很有可能迫使印度退出四方同盟。八月一号，印度外长施瓦拉吉在国会下议院听证会上表示，莫迪总理和习近平主席已经建立起一种 种特殊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关系，作为一个最高级别的外交接触的创造性模式，非正式会晤使到两位领导人可以不受形式和议程的约束，而就长期战略性的议题进行直接、自由、诚挚的交流。印度官方就中印关系的评价，从未好像现在这样正面而积极。当被议员问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元佑访问不丹的情况时，斯拉雅吉回答说，中国与不丹的边界问题是他们两国之间的事，他很在意在中印不丹三方接壤地区，即是洞朗地区的问题，已经经由各方的成熟外交得以解决，地面疆界的原状一寸都没有改变。在解决边境争端的基础上，中印亦开始探讨解决区域内其他国家问题的二加一机制的可能性。双方有望在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甚至巴基斯坦等国的经贸外交关系中开启类似的合作。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摒弃了以往不顾印度感受、大举进军印度势力范围的策略，而是希望与印度合作，共同开发、共同解决区域性问题。这个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对印度关系的一种调整。在中印双边的经贸领域，两国今年第一季度的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 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中国很有可能会向印度开放药品和农产品的市场准入。中国科技公司已经大举深耕印度，并成为印度初创公司的主要天使资金来源和商业模式导师。据印度时报报道，8月3日，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总书记马达夫在印度纳兰陀大学举行的新时期印中关系互动的研讨会上表示，印度和中国正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印中关系没有任何冷却的迹象。他的这种表述和一年多前印度人民党组织抵制中国产品活动时的对华态度已经发生了180度的转变。鉴于印度与四方同盟越见疏远的形势，美国正在加紧制定一些补救措施。8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案，可能会给印度提供豁免权，使他在购买俄罗斯武器时免遭制裁。此外，美国还宣布授予印度战略贸易许可地位，从而使印度成为唯一一个获得这种地位的南亚国家。这种地位将使到印度能够从美国进口各类高科技产品，包括敏感的防御技术。作为回应，8月2日，印度政府宣布暂缓实施对美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今年3月，川普政府宣布对印度钢铝加征关税，而印度于6月底推出反制措施，声称将于8月4日起对美国29种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包括鹰嘴豆、孟加拉豆、苹果、铁板扎制产品、不锈钢板扎制产品等。在反制措施生效的前2日，印度宣布将对美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推迟45日，以争取时间解决印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此外，有报道显示，由于印度对伊朗进口原油的高度依赖，美国可能会考虑对11月以后部分仍然进口伊朗原油的国家提供豁免，而这个豁免主要是针对印度的要求。而同时，一些美国和印度的智库人士质疑中印关系升温是否能够持久，有人提及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有人举例印度仍然不愿意正面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格罗斯曼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文章指出，2019年将是印度的大选年，莫迪总理不愿意在大选之前出现与邻国关系紧张而造成国内局势的不稳定，而且印度执政党迫切需要外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以期在大选年为民众交付出一份亮丽的政绩答卷。不过格罗斯曼表示，印度的外交政策从来是不结盟，这个表明四方同盟可能根本就不适合印度，印度将来或者在靠近和疏远同盟之间反复摇摆，这两种决定都可以理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